重磅文件小内容，官媒变化奇怪。陕西老太灵魂三问，月球都是中国的。向心夫妇不起诉，法律界发声。政治入校园，台湾各界争议大。盛京银行被捉鸡脚，许家印惨了。危险信号，南极企鹅迷路3000公里。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3号礼拜六，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共19届六中全会通过第三份历史决议，新华社发布公布高调吹捧习近平，7000多字的公布，习近平就占了超过2000字。不过透过表象，更多细节显示习近平并没有搞定党内的反对势力。作为全会最重要成果，第三份历史决议的全文直到11月13号清早，也就是六中全会结束36个钟之后，仍然没有公布。就连民间都感到事有蹊跷。有网民留言说，历史决议还要修改什么呢？目前外界只能够通过六中全会公布来了解决议的主要内容。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局长此坂明夫在 Facebook 发文说，公布显示习近平没能够在决议中否定前任党魁的路线。他写道，多年前采访过的一位中共元老曾经告诉我，看中共文件的秘诀是多出了什么不重要，少了什么才重要，肯定了什么不重要，否定了什么最重要。在喜欢做神的独裁国家，不将旧的路线完全否定，新的路线是很难彻底贯彻的。此坂明夫指出，这几年习近平念念不忘，就是想否定邓小平的路线。今次花大力气搞出第三次历史决议，用意就是要否定被称为邓三科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但是在今次历史决议中，邓三科基本没有受影响，完完整整地多次出现，讲明习的想法受到了党内反对派的强烈抵抗。外界盘点还发现，六中全会公布中提到中共五任党魁名的次数，从多到少分别是习近平17次、毛泽东7次、胡锦涛5次、邓小平和江泽民各1次。这个显示习近平重点贬斥邓江两个人，对用裸退扶他上马的胡锦涛则颇为留情面。估计未来官场人士中，团派仍然会占一席之地。在六中全会结束之后，11月12号，三大官方喉舌分别发表有关六中全会的重头报道。奇怪的是，其中出现被习近平降调的倾向。新华社发表与会者谈19届六中全会精神，3000字长文仅提到习近平6次。人民日报有关新时代新征程的社论亦有3000字，亦只是提了习近平6次。央视一篇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快评不够1500字，提到习的次数亦相应减少到4次。这个同六中全会开幕当日新华社一篇万字文中连提习近平77次的情况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亦引起习近平在六中全会受挫的猜测。习近平试图通过强调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来巩固自己的权位，但是反对他的最大力量可能刚好就来自中共体制本身。香港资深媒体人石山最近在大纪元发表专栏文章，指习近平上台之后拉了很多官员，剥夺中共体制内的灰色利益，但是中共不是依法治国，靠的是潜规则。习近平废除了旧的权力，重组潜规则，但既然是潜规则，就只能够在台面下进行。建立新一套规则需要时间，于是面临混乱局面的中共官员干脆选择躺平，结果懒政怠政成为习政权的毒瘤。除了体制反噬之外，习近平还面临以上海帮为主的党内政敌的反扑。此坂明夫分析说，第三份决议完整保留邓三科， 就俾习政敌今后嘅反扑留低咗理论基础同机会。即使明年二十大，习近平连任总书记，喺党内邓路线同习路线嘅斗争亦将会继续落去。中共善于将人民群众推到前台，为政权利益代言。继朝阳大妈屡破大案之后，近嚟一位陕西老太又为所谓嘅领土主权代言。呢段视频近嚟喺微博上疯传。一位陕西老太用当地口音话：南海如果唔系中国嘅，观音喺边度住啊？东海如果唔系中国嘅，龙王住喺边？咪讲话台湾啦，月球都系中国嘅，唔系中国嘅，嫦娥住喺边啊？唔少网友睇咗，纷纷留言话：阴间亦系中国嘅，如果唔系阎罗王喺边度啊？后生嘅仲冇老人家头脑咁醒目，呢、这个逻辑冇毛病。拜登都系中国人，如果唔系佢点解叫中国名呢？表面上，除了与印度有领土争议之外，中共与日本、韩国等在蕴藏丰富石油资源的东海有主权争端，在南海和越南、印尼、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等国都存在争议。但另一方面，中共在1949年建政之后出卖大量中国国土。例如《人民日报》在1958年3月26日的社论中提到，就印来早在1951年8月15日的关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及旧金山会议的声明中表示，包括琉球群岛和小笠原群岛等在内的这些岛屿，在过去的任何国际协定中都未被规定脱离日本，公开否认钓鱼岛归属中国版图。江泽民曾经在1999年12月9日和10日与来访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俄罗斯，相当于东北三省面积总和，亦相当于几十个台湾。江泽民还将图门江出海口划给俄国，封死了中国东北通往日本海的出海口。中国创新投资行政总裁向森和太太龚清涉嫌为中共充当间谍一案，11月12日被撤销起诉。台北地检署给出的理由是证据不足，但多名法律界人士并不认同这个裁决。自由时报引述律师黄帝永指，台北地检署的不起诉理由是没有查到向森夫妇在台期间利用中国巨额不法所得资助网军、公庙、学校活动或台湾特定候选人，但国安法中协助中国发展组织的犯罪行为不仅限于投注资金给特定对象。向森夫妇是否曾经接触公职人员、情报单位成员，台北地检署都没有交代。律师钟维汉指，本案确实有犯罪嫌疑，只是碍于台湾的国际处境，检察官在查询资金流向、调取资料方面有现实困难。曾任台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的律师施汉德亦指，目前虽然因为台湾和澳洲没有司法互助，无法询问证人黄立强本人，但将来如果有机会获得新事实、新证据，仍然有重启侦查的可能。民进党立委罗志政、黄定宇都表示不能够接受这个结果。黄定宇指，国安相关法律向执法机关提供了保护国家安全的工具，但从法不足以自行。如果司法界对国家安全、中共渗透没有警觉，轻重轻判会令到纳税人痛心和愤怒。2019年向澳洲投诚的前中共间谍黄立强向媒体披露，自己曾经在港台为中共收集情报，他的顶头上司正是向森。清大事件持续发酵，台湾国立大学校院协会和私立大学校院协会质疑相关部门对清大的处罚，认为是政治入校园。民进党新北市党部与国立台北大学合办公共政策研习班一事，亦引来国民党的质询。11月12日，台湾国立大学校院协会理事长、清大校长贺陈宏及私立大学校院协进会理事长、世新大学校长吴永干发表声明说， 唔应该因为政治需要而压迫大学，拥有政治权力者应三思。教育部当晚回应表示，大学自主应被限制在法律范围之内，而且两岸条例有明确规范，两岸教育交流必须先守法。另外，对于民进党新北市党部和国立台北大学合办公共政策研习班一事，国民党立委林维洲12号亦都在立法院质疑说，教育基本法明定学校不可以为特定政治团体从事宣传或活动，不应该和政党结合或一起办活动，执政党不应该用行政力量带领民意，这样就不是民主国家了。对此，行政院长苏贞昌回应表示，合办活动不适当，无论是执政党亦或是在野党，但很多院士过去没有适当的场地，所以出现政党团体向学校借场地的情况。教育部长潘文忠亦都回应说，会进一步做了解。英国金融时报11月12号透露，中共监管机构对恒大与盛京银行关联的交易调查已经进入收尾阶段，恒大和盛京似乎都存有潜在违规行为。报道指，盛京银行通过直接或间接管道向恒大输送超过千亿元人民币，被中共监管部门捉到正，并且在5月启动调查。据两名知情人士透露，这项调查已经接近尾声，恒大创办人许家印惨了。恒大2016年两次斥资，成为盛京银行最大股东，持股高达至 27.24%。后来因为触及港交所上市公司公众持股水准不可以低于 25% 的监管红线，恒大一度减少持股，但在2019年再度大手笔认购内资股，将持股比例提升至 36.4%。从此全面掌控盛京银行，两者关系越来越复杂，盛京银行亦成为恒大融资体系的金碗。直到今次遭遇中共监管机构调查，恒大和许家印预料将遭遇又一次的风暴。新西兰基督城南部一处海滩出现了一只迷路的阿德利企鹅，令人惊讶的是，这种企鹅的栖息地在南极，距离新西兰远达3000公里。据悉，这是史上第三次在新西兰发现阿德利企鹅，前两次分别是在1962年和1993年。这是时隔28年之后再有阿德利企鹅出现。但专家警告，这个可能和气候变迁有关，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信号。当地时间11月12号上午，救援人员将企鹅放到基督城附近一处安全的海滩上，希望它能够找到族群并返回栖息地。这一节的新闻已经播送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和你的朋友分享，也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